愿姐妹平安。今天讲的题目就是投资有道啊。这个是很多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啊，怎么去投资，因为跟钱有关嘛，对吧？钱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非常重要啊，因为香港人是有节目的讲的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钱就万万不能。对嘛，所以我们生活上面就需要有钱哦，特别就是好像我们中国人有一种的观念，就是为什么要孩子呢？因为养儿防老，对嘛，到我们老的时候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再没办法工作的时候，我们就靠他们养我们。移民来加拿大应该是更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也了解整个的社会的环境改了有时候我们现在的孩子他们的将来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开始有改一些的观念可能养孩子不能防老，那怎么办呢中国人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买一些的房子，对吧？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中国人都要买房子。为什么要买房子不单只是因为有一个的自己的家那么简单，因为我们有一种的观念，就是当我们有房子有地的时候，将来有问题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的财富了所以如果到那个时候真的没办法的时候，就把那些钱那个地卖掉，然后就有钱，生活就有一些帮助这个是没问题的很多人以为那不应该的，特别当很多人读这一章的经文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的观念，因为里面写了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嘛，不是爱这个就是恨那一个然后我们要爱我们的主不能再侍奉两个马门，马门就是意思就是钱那么的意思，所以很多人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很快就有一种的想概念或者一种的总结，就是我们这只能爱主不能爱钱要讲清楚，不爱钱不等于不需要钱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劳动勤力才能吃饭如果我们懒惰，我们打盹的时候，贫穷就会来了。所以圣经本身是要我们努力工作的，努力去工作，然后赚取钱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也是应该的所以基督徒不单要在教会里面好好的侍奉我们在我们工作的地方也需要去努力读书也需要去努力因为这个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努力把我们所做的事情做好。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过努力了这个努力去做本身是没问题，然而有时候当我们过了某一个点的时候，我们以为这是我们所占的，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因此我们常常就想，就是今天我拥有的东西是我的，是我努力的如果失去的时候，我失去的是蛮多的东西，因为都是我从我自己而来的嘛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出现的问题，特别就是我们讲我们是基督徒嘛基督徒我们看很多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看事情的时候需要有属灵的看法，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对，神透过我们工作我们能赚钱，其实也是他的恩典因为他赐给了我们有能力去做，他赐给了我们有机会能做，言之后做了以后能够有那个回报，你知道吗？这个社会上面有很多很能干的人没办法找工作的，很多人有工作但是最后没有那个钱的，很多人可能有钱但是没办法享受的，太多时候我们感觉以为这是理所当然，其实不是的，我们能够去做，能够赚钱，能够享受，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不是讲怎么去赚钱，乃是钱应该怎么去管理。因为我相信问的时候，这很多人都说不是 什么不是呢？你是有钱的人，很多人都说不是不是啊。你问他，他就说我不是有钱的人啊。沿着他自己想着，我是蛮有钱的人。人就是这样子了，对吧？啊，我们很怕人来问我们，但是我们在里面去比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富有的人啊。问题就是神给我们有财富以后，怎么去管理？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当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里面啊，刚才一开始讲了，很多人以为就是这一段经文讲的要爱主，不要爱钱财。我告诉你，这样讲本身爱主不爱钱财是合乎真理，但是不是这一段经文所讲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的那个管家，他爱钱财吗？他不爱钱财。我告诉你，他不爱钱财，因为他的安排是没有钱财的，他只是为自己将来的保障去预备，没有爱钱财。所以如果这段经文是不要爱要爱主不要爱钱财的时候，本身是不对的。另外一个，这个的主人他的主人称赞他，耶稣也讲他是聪明。如果这段经文是说要爱主不要爱钱财的时候，应该说耶稣要骂他才对嘛，对嘛？因为他不爱他的主人啊，他把他主人的钱放在其他地方，还要把他改为自己的利益来做。所以如果这段经文主题要爱主的时候，耶稣应该骂他，理解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经只是以为合乎真理就把它读进去，其实不是圣经所讲的。因此我再讲一次，路加福音十六章不是讲要爱主不爱钱财，主题不是讲这一个，本身是合乎真理的，爱主不爱钱财。但是这段经文不是讲这一个，这段经文真的是讲怎么去理财啊。我跟大家一起来看的时候，你就有了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赐给了我们钱财，我们该怎么去做。当我们看这一个人的时候，整个管家其实是蛮聪明的，做得不好，他做的事情是不好，钱是主人的当他在位的时候做得不好，管理不善。言之后主人跟他讲了，你管理不善了，我就不要你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请人都是为自己的益处来请的嘛，对吗？如果我请一个的管家，但是他不是把我的钱越来越多，乃是浪费的。浪费不等于没有增加，就是在不应该的地方他用了，那我就不要他了。研究这个管家在那个时候他在想什么呢？其实他对自己是非常了解的，你知道吗？你要我去努力锄地，我没能力我不能干。严重你要我去吐饭呢，我要面子也不能够。那他想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将来，他在想我的将来怎么办。严重在他还有机会的时候，他就用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把他主人欠他主人的人请他们来，然后就把他们的债免去一大部分。他在想，现在我帮你，将来我有困难的时候，你不好意思不帮我，对吗？因为我给了你人情，将来你有事我有事的时候人情上面你应该也会帮我所以蛮有人的人性在里面，特别我们中国人也是哪样想对吗？所以礼尚往来这是哪样你给我一份的礼物，我要也送给你我们送其他人礼物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想他回的，为什么不回将来我有事情问你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回才有帮助嘛，对吧？现在我送你礼物，你已经回来的时候，将来要找你帮助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很多时候都有这一种但是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呢？只是付出，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嘛，所以不怕这一个的。整个人整个管家就是想这一样的东西， 他在讲，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啊，他自己讲的是到将来的时候，他们能够第四节啊、哦，能借我到他家里面。这个是这个管家所想的。言之后，这个主人说他是聪明的，因为他为他自己的将来去筹谋。耶稣怎么样讲呢？在第九节的时候，耶稣讲啊、哦，你看，要执政的不义的钱财借教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借你到永泉的帐幕里面去啊。这句话比较难去解释啊，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他讲什么啊。现在讲一讲就非常简单了啊、哦。这个人他为这个管家，比喻里面的管家啊，他会为他将来的生活来筹谋。那个钱是他的吗？那个钱不是他的，那个钱是他主人的。沿着他用的方法是不对的，是不对的，但是他把主人的钱用不对的方法来用，为自己的将来来筹谋。主人称赞他是聪明的。沿着耶稣怎么样讲呢？要用不义的钱才为自己的筹谋，以致将来能够在把你借到永恒的帐幕里面去。其实是很简单的，钱财因为只是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唯有神才是义。所以当我们用钱财的时候，整体来讲这是不义，不是用不法的方法来做啊，跟哪个管家没的方法不是哪样子。因为很多人读的时候就以为，哦，那我们基督徒可以用违法的方法来做一些事情，对自己有益处啊，不是哪样子啊。这个不义的钱财是讲在神的里面，因为他是把它放到属灵的眼光里面去了，讲到永恒的事情。这整个俗世上的东西都是不义的，讲的就是我们在世的时候要把钱财投资在一些的地方上面，以致能够把我们到永恒的时候有益处。意思就是把钱财投资有永恒的价值的上面，以致将来当我们到永恒的时候能够有那个回报，就是那样简单的意思啊。当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第一句他讲的是到钱财无用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过这一件的事情啊，钱财有一天是没用的，有没有想过啊？我不知你有没有留意新闻啊？最近就是香港、台湾啊，可能在如果你看中文的新闻的时候，你知道啊，很多年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的台风啊，是很厉害啊，很多地方都是水震，它的建筑物我看有一个的上面的 crane 啊，哦，不通在转，沿着掉下来，以为是科幻的电影，不是真实的。死了很多的人，在澳门水镇镇的里到头那么高，这是哪样子？我在想，那个时候很多人以为钱财有用，很多人以为他的房子对他来讲是一个保障，那个时候有没有用了？没有用了，没有用了。有人可能讲啊，过了以后就有用了，因为你可以用钱财，但是在灾难来的时候有用吗？没用了。我们在属灵里面将来也有一个大的灾难，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钱有用吗？当我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钱财有用吗？都没用啊。我们常常只是用以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钱财好像是有用，但当灾难来的时候就没用了，真的没用了啊。这里可能有一些比较年长的也知道啊，当我们打仗的时候钱财有没有用啊？很多人没用啊。可能你讲就是哦，黄金有用啊，有人要的时候才有用啊。当他自己要没有的吃的时候，你给他黄金他也不会卖给你啊。所以不要以为钱财一定是有用，很多时候在灾难的时候就没用了。有一天到永恒的时候，面对永恒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时候啊，死亡、神的审判 钱财就没有用了。所以在真理在第九节的时候，一开始耶稣就讲这个管家他是聪明的，他会为自己的将来筹谋，然而不是太聪明，因为他的筹谋只是为今生的将来来筹谋，在永恒里面没有计划。耶稣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有永恒的眼光，怎么去把神赐给我们的财富我们要放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来投资，以致当将来钱财再没有用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投资的就有那个回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我们都很会去投资，都以为自己有眼光，但是回报在什么地方呢？回报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去想的。沿着耶稣继续在讲的时候，在十到十二节耶稣怎么样讲呢？人在最小的事情上面有忠心，在大事上大的事情上面也会忠心，小的事情上面不义，大的事情上面也不会也会不义。倘若我们在不义的钱财上面不忠心啊，这个是讲到属灵上面了，谁这是讲神的啊，还会把那个我的眼啊，如果是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的时候，谁这是讲神呢？还会把真实的交托在他的手中？神怎么会把更重要更真实的让他来管理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面不忠心，谁还把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如果我们把其他人的东西都不好好的去管理，谁还会把他自己的东西给你呢？其实这个道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对吗？如果一个人在小的事情上面不好好去干的时候，你会把更重要更大的事情给他吗？不会了，一定不会了。所以我们通常做事情加拿大就是哪样子，你有没有哪个工作的经验，什么意思啊？你以前的记录是不是一个好的记录？如果不是的时候，我怎么相信现在我教给你的东西你能去干呢？我们孩子也是哪样子哦，啊，常常就是他小的时候如果叫他做的事情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不信他了啊。所以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爸爸跟妈妈是有一点的不同的，看孩子啊，他们小的时候要去跟朋友去玩的时候，晚上要回来，妈妈就说十点以前要回来。他们常常跟我讲，老爸我已经那么大了还要十点之前回来呢。我说没办法，老妈说了就是了，你现在叫做啊，做了以后他对你有信心，十一点可以十一点了。现在你说你十点能回来，你做得不好，将来你讲什么都不信你，这个是信任的问题啊，不是哪个时间的问题啊，不是大小的，你感觉哪是重要不重要的事情，这个是一个信任的问题，是不是忠心在那边，就是哪样子。我以前在香港工作的时候也是哪样子，最初到公司里面的时候老板就是给我一些的工作去做，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给我呢？因为有一些应该是其他人来做的，但是当他给我的时候，你叫我做，虽然我感觉不应该做，但是因为你给我做我就去做啊，整个跟加拿大的文化不同哦，啊，中国人的文化就给你什么你都去做，加拿大的文化不是了，这个不是我的岗位上面要做的，所以你给我不做，啊，这个是这里的一些的文化，这是我的工作的条文，不是这一些东西我都不做的，他是讲他的权益，啊，但是不是讲这个，我讲的是中国人我们是怎样的，给你的你就去做，因为主人给管家嘛，对吗？那我就去做了，也在他这看啊，做的还可以，下一次就给更多的，慢慢的信任来了以后，有一些事情其实我不能去做，不做的不好的，但是你给我的时候，我就给其他人了，啊，因为我不能做， 那如果我去做的时候，我问题都来了，但是我知道有人能做，那我就给其他人了。啊，慢慢我的老板就知道啊，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我来做，但是我能安排其他人来做，只要把事情做好就是了。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教会了。教会也是哪样子啊？神把事情给人啊，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它完完全全做好了，但是我们懂得怎么去跟其他人来配搭。那神交给我们的工作，我们跟其他人一起来做的时候，我们就把事情做好了，神就能把更大的事情给我们了。所以在这里所讲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能够忠心去做。如果我们不忠心去做的时候，怎么去做更好的？钱财是神给我们的，神给钱财给我们只是一个考验，要看我们是不是忠心，还是我们把钱财拿了以后，我们就当那个钱财是我们自己的，沿着我们只是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没有留意，没有放在其他人身上，那就没用了。啊，今天讲这段经文的时候还讲一件事情啊，其实十六将的管家的这个比喻不是独立来看的。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其实整个的经文是15章的第一节一路到17章的第十节，里面是有几个的部分啊，很多都是我们很熟的经文的哦。里面有迷羊迷浅啊，十二那个沿着有那个的浪子啊，有那个后面有个财主跟拉撒路，就是两子，你知道吗？财主跟拉撒路就是这个问题了。那个财主神把钱给了他，但是在他门口的一个的穷人饿死在他的门口，那个人只是希望拉撒路只是希望你从台上面掉下来的食物我能吃一吃就能够生存，他没有照顾他。你知道吗？在以色列人的律法里面，他们的文化里面，如果有其他的人穷人在你的城市里面，你要照顾他的，因为他们从前也是在外邦的时候有人照顾他们，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生活里面的要求。但是他有钱以后，神赐给了他钱，他没有用在他应该为神侍奉的地方，就在他门口每一天出门口的人有需要他没有照顾，他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在永恒里面他没有份了，整个人就是在他的钱财上面不忠心了，你知道吗？所以财主与拉撒路其实是跟整个在站在一起来看的，完全是同一个主题啊，完全是同一个主题啊。神赐给了我们财富，我们怎么用啊？我们是怎么用啊？神说我赐给你财富你可以享受，因为这个是给你的福分，但是这个不是属于你的。有没有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地方上面？有没有忠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想一想，神赐给了我们的财富，我们是怎么去投资，放在什么的地方上面呢？是不是只是买一些好的衣服自己来穿，只是买好吃的食物自己一个人吃或者是家人来吃，是不是买一个挺大的房子，美好的车子？我不是说这一些有问题，我所问的是，在这一些以外，我们是怎么去处理神赐给我们的钱财？圣经很清楚地讲啊，我们要把在下面在回应里面也要讲，马来基书三章十节讲的是十亿的奉献。什么叫十亿？所有的钱财十分之一 10% 我们要应该拿来奉献的。但是神在马来基书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奉献的时候，首先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是回应啊感恩的奉献。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有很多人很怕，哇，钱拿出去了就没有了，将来怎么办呢？神说你要试一试我，这个试不是去试探神，只是这个试一试是试自己的信心， 神说他要把天上的窗户打开，倾覆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很多人都懂这一段的经文，我的挑战就是懂有什么，有多少人懂以后有经历了，这个才是重要的地方。我们可能懂圣经讲很多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神所应许的，有多少人能够去经历呢？为什么神的应许我们没有得到了？因为我们没有站在那个应许的路上面了。很多的应许需要有行动才能够享受。神把永生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去接受才能够有那个永生。神把讲他要倾覆于我们，但是那个先缺的条件，这是十一的奉献，当立的粮要放在神的家的里面。很多人想错了一件事情，每一次讲奉献的时候就是教会要钱啊。坦白讲，神那么富有，教会什么要钱呢？牧师可能要钱，但是我们侍奉神，神会给我们，神会赐福给我们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们把钱拿出去是做了什么的善事，或者是做了什么的事情是帮助给的其他的人，其实是神给机会我们去经历他的恩典，这个是一个的机会啊。所以我们教会里面讲奉献是怎么样讲呢？我们讲奉献不是基督徒的责任，奉献是基督徒的权利，基督徒是基督徒的一个的福分，因为透过奉献是神赐恩给我们的机会，不要看错了，你不奉献不是教会的损失，是你的损失，真的都是这样子。耶稣讲，在小的事情上面不忠心的时候，神怎么把更大的事情赐给了我们呢？所以当我们用钱的时候你去看一看自己是怎么样用钱呢？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放在很多不需要的地方到 basement 去看一看就知道了，买了多少的东西是还没有用的，打开你的 closet 那个衣帽间里面有多少的衣服是一年穿的不多的我每一年孩子不断长大的时候，很多衣服都要掉掉这个看见原来是买了那么多的衣服给孩子成长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买的时候不感觉是怎么样的，感觉就是有需要减价的时候就去买没有去计算过到底是应该怎么去做但是结论经文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要计算，怎么去计算呢？不是单单只是生活的计算，要为永恒去计划，为永恒去计划。研究到最后十三到十五节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十三到十五节里面讲了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当然了，对吗？怎么能两个主呢？不是爱这个就是恨亲另外一个。如果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就不能侍奉马门，侍奉马门的时候就不能侍奉神。马门就是钱了，刚才讲当他讲完这一句话以后，圣经还没有讲完呢，十四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人，然后他们就笑耶稣，意思是什么呢？爱神也要爱钱了，因为他们贪爱你知道吗？所以这段经文如果说贪爱钱财的不是哪个管家，贪爱钱财的是法利赛人呢，所以耶稣要骂的是他们的，不是哪个管家。那些管家是聪明的，他们为自己的将来投资，但是这一些的管家这一些的法利赛人赛人他们不是。他们是怎么样的？耶稣继续讲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和憎恶的，简直是钱财。 他们以为钱财是蛮重要的，有钱是珍贵，我有钱 我是怎么样，有钱的时候很多的东西，他们奉献的时候有钱就可以多拿一些去。耶稣讲那个穷的寡妇，他只是两个小钱，但是他所有的一切了。你是有钱的人，你拿更多也没用，因为你的心不在哪面，你是做给人看的，只是做给人看的。他们法利赛人是非常熟圣经的，但是在他们的信仰的路上面，他们看重的只是侍奉哪些钱，他们不是侍奉神的，他们只是表面去做一些的事情，只是做那个最基本的东西，符合了律法以之后就什么都不做了，这个就是他们信仰上面的路啊。所以当我们看圣经啊，四福音里面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是讲解一些东西，法利赛人非常熟圣经里面所讲的，他们对别人的要求非常的高，然而他们自己只是做最基本的，他们没有把更重要的事情来做。什么更重要的？理解神的心意，因为他们所侍奉的只是钱财。你知道这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前面浪子里面的大儿子啊，大儿子是怎么样，在家里面做所有的事情，享受了所有的事情，但是他还说我还是不够。为什么要对那个小的儿子去接受他呢？我的份在什么地方呢？他看的只是他自己，没有把神的心意放在里面。这个也是呢，后面拉撒路与那个财主的财主也是一样啊，他只是看自己的份，我有钱我自己享受，我为什么要照顾那个的在我门口的拉撒路了？是同一个了，都是在讲那个法利赛人啊，大儿子财主都是讲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心里面只要钱财，他们是神所赐恩的，那个大儿子跟他的父亲在一起，却没有关心那个迷失的小儿子，那些没有信的，那些罪人，他们没有去饶恕。所以到十七章的时候就讲了，饶恕人赐死个赐赐了，为什么不能接受其他人呢？因为贪爱钱财，只是看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其实十五章到十七章的前面是整个段落都是在讲，人如果我们只是眼看自己的益处，只是看自己有的财富，只是看自己，我们侍奉的只是钱财，就是神赐福给我们，就是大儿子跟他的父亲在一起，也没有理解他父亲的心意，只是看自己，没有看见有需要的小儿子，没有看见有需要的在门口的拉撒路，没有看见哪些愿意悔改的人，没有去接受他们，因为眼中只有钱财。神把钱财给了他，然而他侍奉是钱财，不是是他钱财的父神。所以当大儿子跟父亲讲的时候，我的份在哪里呢？父亲就讲，我的不就是你的了吗？只是你没有看见了，你跟我在一起只是看自己好像拥有的东西，就是那样子。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也是有这个问题啊。神把财富的给了我们，但是我们眼中看的是什么呢？只是看我们拥有的财富，每一天只是去计算我在银行有多少，我的房子新了有多少，还是我们每天在感恩，感谢主你把财富呢赐给了我们，感谢主你把房子呢赐给了我们，感谢主你把健康的赐给了我，感谢主你把机会赐给了我。我们看的是什么呢？其实去努力工作没问题，因为这个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财富为钱财去努力工作的时候，那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侍奉的只是钱财。工作是神给我们的机会，经历他的恩典，以致在财富上面赐给我们，但是工作里面也是见证神的时候，所以是神赐福我们，也是我们侍奉神的时候。这是神为什么把财富 把机会赐给了我们。当我们忠心去做，做得好，不是单把事情做好，我们也要到永恒的事情上面有份。那个投资要再怎么样去做了，有没有好好的传福音呢？在工作的场所里面，要么好好的传福音，以致当我们赚钱的同时，能够有永恒的财富在里面呢？神把钱财赐给了我们以后，除了随意奉献以外，我们有没有把钱财放在帮助有需要的人上面，让他们看见就是我们给他钱财，给他帮助，不是因为我们有钱。你帮助其他人的时候你要讲话，中国人有一个问题啊，对人好的时候不讲，没事没事没事啊，不要那样。我们要学习一个，我帮你因为上帝爱我，我爱你。你要告诉他，我帮你不是因为我有钱，我帮你因为神爱我，所以我爱你。你要告诉他什么原因，这个是做见证，这个才有益处。如果你帮了人以后没事没事小意思，你把荣耀放在自己身上了，因为别人当多谢的是你啊。但是你告诉他是神的，他多谢的是上帝，你的投资就在永恒上面的事情了。所以今天当我们看整个管家的事情，整个比喻的时候，其实不是单单只是一段的经文，是整个的段落里面所讲的是我们侍奉的是神，神把钱财赐给了我们，我们只是管家。做一个好的管家的时候，我们要投资有道。这个投资有道是其实是两个意思。第一个投资有道就是有道理啊，有做一些能够有回报的事情。第一个投资有道，道就是上帝了，在投资里面要有神在其中，所以我们的投资要有神在其中。神把财富呢赐给了我们啊，我们只是管家，有没有忠心的来做？我们只是放在自己的身上，还是求主开我们的眼光，去看见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事情，我们在当中来服侍，来参与，沿着在里面还要荣耀神。其他人来说啊，你真好，你说不是我好，是神的恩典，他把财富的赐给了我，所以我能够在整个事情上面有份，是神的恩典。神爱我，我爱你，这个就是我们的侍奉啊。还有最后，我在里面写啊，有时候啊工作是需要的，但是到某一个程度，我们要去衡量，因为有些人真的工作太辛苦，那个辛苦是不需要的，多赚一些的钱财。因为那个多一些的缘故，很多侍奉的机会就没有了。我讲的侍奉不是单单只是在工作的场所，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也需要做了啊，好像就是家庭里面就很清楚了啊。你不能因为就是有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回家就什么都不做啊，不能够。虽然另外的你的配偶可能只是在家里面没有出去工作，所以你常常在想，就是我出去辛苦呢，你在家里面你不需要在外面工作，所以回家还是你在做，那就不公平了。什么意思啊？你在外面做啊，一天只是八个小时，他在家里面做一天的十六个小时啊。如果你晚上叫他还没有睡啊，还要做啊，谁更长啊？不是那样子了，家是每一个人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份。同一个的道理，属灵的家每个人都有份了，不要以为奉献了就不需要做啊！因为有些人是有这种的观念了，我奉献的是我在外面打工，然后把钱放在教会里面，我就已经做了啊！就好像在家里面在外面工作的那一位，我在外面赚钱，把钱放在家里面，家里面的事情不需要做，谁说的？是不做的那一个人说的。结婚的时候没有这一个的贺约的，结婚的时候我们是说我们一起来承担家里面的，对吗？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这个家是每个人都有份的，不要单单为了赚钱奉献，研究家里面的事情不做，这个也是小事上面是不是忠心。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每个人都有恩赐，那些恩赐不是单单只是用来赚钱的， 不是单单只是在工作的地方里面做见证的，恩赐也需要在教会里面来侍奉，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因为神给我们的不是单单只是钱财，财富是包括我们的才能，因为很多时候你去赚钱，这是靠你的才能的，那个才能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从这些 的不义的管家学习，他会为自己的将来去计划，但是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也要为自己的将来，但是我们的将来不是只是单单今生，我们要为我们永恒来计划。神把财富把很多的事情赐给了我们，我们要把解一些都要投资在永恒有关的事情上面，不要像哪个财主，不要像哪个大儿子，神已经赐福，但是他们都不了解父神的心意，那神要赐更大的恩典，他们就没有份了。然而今天如果我们学习以后，我们愿意回应，那神要更大大的使用我们每一个，神要更大大的赐福我们每一个，这个是神的应许，已经写在圣经里面，你也清楚了，能不能得到呢？只是在于一个的上面，这是你是不是愿意去做，只是愿意没用，你要行道，生活上面投资有道，要投资的有道理，而且在投资里面有神在其中。好，让我们安静啊！我们神今天跟你讲什么话呢？你祷告跟神讲。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你之前，你已经派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你给我们的最大的恩典，因为没有耶稣我们就没有将来。我们感谢主，透过耶稣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有永恒的生命，而且我们能够有盼望。我们更感谢主，你把恩典恩赐赐给了我们，以致当我们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面对。你给我们很多的财富，可能是钱财，可能是才干，我们知道我们只是管家，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刚才众人在你面前所做的祷告，神你听到了，求主按你最美的旨意成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从今以后都能够荣耀我们的神，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